好，准备开始，感谢神。今天我们是讲完道灵修班啊，今天是讲完道以后五点左右灵修班，所以你有充分的时间能预备饼和杯啊。我们先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每家人来祷告，邀请圣灵来到我们中间。你方言祷告，无心祷告，邀请神的同在，邀请圣灵。
In the praise we bring, O God, be lifted up, let the weary find joy, and the weary man joy. In the praise we bring, O God, In the praise we bring, O God, be lifted up, be lifted up. Let the wind find new joy, and the weary man find joy. In the praise we bring, O God, be lifted up, be lifted up. In majesty, authority, in power, God, be great. In everything over all that is, you are great. Let the song sing, join the heavens in my praise. As we worship you, oh God, be lifted up, be lifted up. In majesty,
Holy Spirit,
over all that is, you are great.
好，我们开始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邀请圣灵来到我们中间，求主你的同在彰显到我们中间，赐下智慧启示的灵，赐下恩膏的教导，求主开口向我们说话，好吗？你本人的口赐下恩膏的教导，赐下能力的话语，赐下你的同在。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洁净我们众人的心。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网络平台，主啊，你的荣耀充满在这里。奉主耶稣的名，我们邀请你，主啊，继续来教导我们如何来敬畏神，赐下敬畏耶华的灵。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当我们灵声叹的时候，然后被敬畏耶华的灵充满。奉主耶稣的名，借着耶稣的宝血来从后遮盖，遮盖我们的网络平台，遮盖我们每位家人的心，遮盖神的仆人。奉主耶稣的名，圣灵，我们邀请你在这里大能的运行，向我们说话。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继续分享敬畏耶华的灵，神圣敬畏。第四种恐惧是对人的恐惧。箴言书29:25，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敬畏神的这种神圣敬畏呢，是和对人的惧怕是不一样的。惧怕人的呢，他就会陷入网罗，而敬畏耶和华的呢，就会得到祝般的好处，祝般的祝福。然而惧怕人的却是陷入网，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神的话也是在提醒我们，应当用敬畏耶和华的灵，对神的神圣敬畏来充满取而代之这种对人的恐惧，因为对人的恐惧只会让你陷入网。陷入网罗的意思是你会失败，你会进入一个巫术的循环，一个巫术的漩涡，一个压抑压制被人玩弄于股掌间的这种死亡的漩涡里，这就是网罗。所以我们不要惧怕人，否则你就会陷入到这样一个死循环，这样一个巫术的网罗里，这样一个死亡的漩涡里。 一个沼泽地无法自拔。所以我们怎样来胜过惧怕人的网，那就需要透过依靠耶和华，也就是敬畏神的，敬畏耶和华的灵出来，必将取而代之。那么你的心就会欢喜，灵就会快乐，你心灵也得安息，也得平安，所以你必得安稳。倘若你是惧怕人的，也许你免了一时的祸患，但你会在以后的时间里面会偿还你错误的选择。因为但凡是网罗漩涡，它是起初是柔顺一滑到底，但是只要你一旦陷入就很难自拔。出埃及记14章第9节到9到14节，出埃及记14章9到14节，惧怕出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鲁，对着巴里西芬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哎，以色列人正面临着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十面楚歌四面埋伏的这种绝境，他们就甚惧怕。他们惧怕谁呢？惧怕埃及的追兵。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埃及追兵，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所以他们被眼前所见环境和人所惊惧。然而这些基督徒不要被人事物环境所恐惧，不要被你的环境所折服，否则你就会进入到惧怕人的网络里面。所以他们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地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所以惧怕会使你失去对神的信心，惧怕会使你开始怨天尤人。犹太人就是因为惧怕法老的追兵，他们才陷入到了不信的环境，陷入到了怨天尤人这样的一个漩涡里，陷入到了一个苦毒的一个死亡沼泽里面，他们就犯了不信的罪，犯了试探神的罪。若非摩西的向神来祷告的话，若非摩西对神的这种信心，这个以色列人自己就把自己绝户了。所以他们犯这个罪就是一个死的罪。他们再一次的试探神，他们既然说出这样的话，是神使用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法老把他们的男婴全部投入喂鳄鱼，他们都忘记这样的事情了，这样的灭族之仇。他们在埃及地像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他们居然说埃及地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他们在埃及地死的毫无尊严，像奴隶一般的死去，天天被人鞭子打在身上，天天被人像虐待动物一样的虐待他们，甚至他们的生的孩子都要喂鳄鱼，根本没有把他们当人看。但是他们却说，摩西，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是因为我们在埃及地没有坟地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这话你说谁听了谁恼怒，难怪神屡次要灭了他。若非摩西的屡次求情，这帮人真是自觉反叛。但是什么导致的？是因为惧怕。所以我跟你说，惧怕人的就会陷入网，这就是一个死亡的网。我们在埃及地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你看摩西拯救他们，他说你不要搅扰我。所以说神说你且不要拦我，神屡次对摩西说，你是个人不可恕不可忍。这帮人你看，你救着他费了多大代价，他说不要烦我，不要搅扰我，容我们服侍埃及，容我们做奴隶而死，容我们活得像狗一样，我们就想这样活着。说的这是人话，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这应该后面说，摩西对百姓说， 摩西一眼就看出他们属灵本质，所以摩西没有跟他一般见识，因为摩西看问题不像人看人，他是看属灵本质。所以摩西说不要惧怕，其实你们的问题呢就是惧怕，你说这么多都没用，就是因为你害怕了。所以摩西知道不要惧怕，只管站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永远不再看见。所以你看摩西和他们是同样的人，但摩西看问题不像他们看问题。为何呢？摩西他没有惧怕。为何摩西没有惧怕呢？因为摩西只有对神的敬畏，因着敬畏耶和华的灵充满了摩西，所以取代了他对人事物环境的惧怕。所以我一直说想要胜过恐惧啊，只要你被敬畏耶和华的灵充满，你什么就不惧怕。很多人怕这个怕那个，怕警察来抓你，怕教会受逼迫，怕失去钱财，怕老了没有人养，种种恐惧，甚至对死亡的恐惧，对魔鬼的恐惧，只是一个原因。属灵本质呢，就是你缺乏敬畏耶和华的灵。一旦你被敬畏耶和华的灵充满，你什么都不怕。所以摩西一眼看出的百姓的问题就是不敬畏神，对人的惧怕。所以摩西对百姓说，你不要惧怕人，你只管站看神今天怎么来拯救你。既然环境到了这个地步，人的决定就是神的开始。环境到了这个地步就是信号，说明神要开始做工了。你好好的睁大你的眼睛看好了，神要来做工了，这是好事啊，感谢主吧。所以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神要为你征战，哈利路亚，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做什么。后面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神为他们开了红海，史无前例，从来没有的事情。红海呀，不是一个池塘，你开个池塘你都开，别说你技术多么发达，这是红海呀，神把红海分开两半，水都不落下，让他们走红海如走旱地一般，走完了以后又让红海合口，把埃及人和他所有的追兵全部灭了。这么大的神迹，是以色列人的信心吗？不是，是摩西，因为神垂听摩西的祷告，神看摩西是敬畏神的，哈利路亚。而这些以色列人若非有摩西，早都被神灭了100次。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出事物的本质啊，千万不要效法这些犹太人，他们因为惧怕人，惧怕环境，偏偏不惧怕神，所以他们对神说了妄言了，不断的试探神，埋怨神啊，走在死亡的边缘上试探神，都是因为惧怕。惧怕会使你失去信心，惧怕会使你变成一个苦读的人，对神对人都心存苦，心存埋怨，嘴上不敢说，这犹太人连嘴上都敢说，心里埋怨神也一样是重罪啊，心里对神是苦读的，这一样是重罪，因为你嘴上不说，但神知道你心里面是苦读的，是埋怨天尤人，仍然需要悔改，嘴巴这说出来的罪恶加一百倍，更需要悔改。你要知道罪是这样，很多时候魔鬼给你意念，邪恶的意念，但你嘴上没说出，这个呢不算是犯太大的，这样呢能使魔鬼的计划落空。但是如果魔鬼给你意念，邪恶的意念，你嘴巴上说出来，那你就罪加一等，你就犯了这个罪，你就已经失败了，就不要说别的。所以我们不可以用嘴巴犯罪得罪神，哪怕我们心灵里确实光景不太好，我们向神悔改，慢慢的悔改，心情平和的时候悔改，但嘴巴上也不要管，坚决不要说出口，说出来你就已经失败，没有下文了。只要你不说出来，魔鬼的计划就胎死腹中啊，憋都憋死他。所以说没有问题，魔鬼无法控告你，心灵那是心灵的罪，嘴上没有说出来，这还不算失败，还你还有机会能够反败为胜。心灵的罪，嘴巴上说出来，你没有机会，你已经失败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啊，不要效法这犹太人，他们这能活这么久，简直就是神迹啊！这本身就是神迹，因为他们不断在死亡的边缘上试探着，最终可算是就是摩西求情也不行了，只是说这一代的成年人都得倒闭在后面，只有新生一代才能进入迦南地。这就是他们是神说他们是我探过十年之久。是我探过十次。所以这个神都一一记录在不要挑战神的耐心。而摩西在这里呢也是一眼分析出了他们的属灵本质。之所以会挑战神会试探神，原因还是因为他们惧怕人。你惧怕神你就不会惧怕人，你惧怕人你就会惧怕神，你就不会惧怕神，二者只可选其一，或者说你惧怕环境你就不会惧怕神，你惧怕神你就不会惧怕环境，二者也只可选其一。所以摩西一眼看出问题，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摩西知道这百姓为何说这话，因为他们惧怕，所以惧怕是撒旦的名片，你不要接，惧怕是撒旦的快递，你不要签名啊，他通通都会打道回府。惧怕是撒旦的名片，你不要惧怕是撒旦的火箭，你不要说出口，他通通都会返回去。如今的教会也是如此，很多牧者都犯了惧怕人的罪，他们惧怕人陷入网，因着对人的惧怕，他们被捆绑起来，他们作茧自缚，导致他们当讲的不该讲，不该讲的他们讲，尽讲一些渗水的福音，因为惧怕人，想要讨好人，讲一些糖衣炮弹，哄一些三岁小孩在教会里玩，他们就唯一的不敬畏神，所以他们充满了对人的惧怕，生怕讲的扎心了，信徒不给他奉献，信徒离开了，吸引不到人了，圣经说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吸引人诱惑人进到教会，最后使他们做了地狱之子，说的就是这种人。所以你要敬畏神，不要惧怕人，惧怕人的牧者在神眼中是要被废弃，就像扫罗他的一个软肋就是惧怕人，因为对人的惧怕，撒母耳没来他就献祭了，他自己说，因为这百姓要离开我，我害怕这百姓离开我。我们看那个扫罗的扫罗说的话，我们来查一下。谁来找一下扫罗这个献祭？扫罗献祭这个时代，谁先找到扫罗献祭这个事儿？找到了，我们看一下这个事儿的一个故事。哦，扫罗怎么说的？他因为惧怕人，他就提前献祭了。扫罗献祭，谁先找到？撒母耳上13:11。撒母耳上13:。我们从第11到第13，到第14。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啊，扫罗他献祭为何要提前献祭呢？因为他说，我看见百姓离开我散去，因为他惧怕百姓。他说：“撒母耳，你没有照所定的日期来。” 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谋，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极甲攻击我，我就勉强先去。所以他有两种恐惧，第一是恐惧以色列百姓离开，第二是恐惧非利人下到极甲攻击他，所以他就勉强先去。撒罗对撒母耳就对他说，你做了糊涂事。所以你不要小看啊，你觉得你犯的这个罪是小罪，但在神看这是大罪。所以因这个罪，神说，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废弃了，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吩咐你。所以不要小看惧怕的罪，它是个大罪。因着扫罗惧怕百姓，因着扫罗惧怕非利士人，这双重惧怕导致神废弃了他。神的仆人也是这样，因着对神的百姓的惧怕，因着对非利士人也是仇敌的惧怕，世界的惧怕。非利士人可以代表你所有的属灵仇敌，神就会废弃你，如扫罗一般的结局。后来扫罗的结局我们大家知道，他不仅被神废弃了，他还下了地狱，他自杀了，他死在非利士人。所以你惧怕谁，你就死在谁手里。他惧怕非利士人，他最后死在非利士人，惧怕谁就死在谁手里，这就是属灵的法则。所以神为什么不让你惧怕人，不让你惧怕环境？因为你惧怕人，你就会死在人手；惧怕环境，你会死在环境手里。啊，你惧怕哪个仇敌，就会死在哪个仇敌手里。所以不可以惧怕，你应该敬畏的只有神。所以神就废弃了扫罗，将国位从他手中夺取，赐给了大卫。因着扫罗犯了惧怕的罪，惧怕才导致他越位献祭，因为君王不可以献祭，应当是先知献祭。所以扫罗越了这位，就是重罪。乌西亚也是越了这罪，啊，作为君王不该献祭，他非要献祭，结果终身犯大麻风死掉，死状凄惨。乌西亚本身是个好王，结果没有一个好的结局，因为他越位骄傲，他以为他自己是谁，他不过是个君王，但是要做先知做的事，所以越位了，当时就犯大麻。但扫罗之所以犯了这么严重的罪，是因为惧怕，对人的惧怕使他陷入网，对人的惧怕使他失去了正确的判断。所以每个人现在惧怕，你都会失去正确判断，所以在惧怕中你不可以做判断，在惧怕中你总会做错误的选择，因为惧怕是撒旦的一个杀手锏，会让你失去神智，会让你神志不清，会让你像一个糊涂人。所以撒母耳说，你做糊涂事，糊涂人做糊涂事。所以我们一定要胜过惧怕，怎么办呢？透过敬畏神，敬畏神我们就能胜过惧怕。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圣经上怎么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不要怕他。那不要怕杀身体不能杀灵魂，那就是人。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正要怕他。那谁能做这事呢？魔鬼吗？不能，魔鬼自己也会在地狱。只有神了，永生的神，万灵之父，创造天地独一的耶和华，唯有他能够把人的身体和灵都灭在地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只要惧怕神，敬畏神，那么这种对神的神圣敬畏充满你的时候，你就会不再惧怕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人了。所以当敬畏耶和华的灵充满你的时候，你就不会怕那如蛆如虫的人了。 不管他是谁，在神眼里看他都是如蛆如虫。所以很多人对人是充满了敬畏尊崇，却对神没有敬畏，这就是没有灵性，这都是糊涂蛋，这都是睁眼瞎，没有看透。所以愿神怜悯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糊涂蛋，千万不要做这睁眼瞎，千万不要做这没有灵性。你应该怕的只有神嘛，为什么怕那如蛆如虫的世人？他并不能把你怎么样，然而神却能把你的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圣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要用敬畏耶和华的灵充满你，取而代之对人的惧怕。正因为我们对神敬畏太少，所以才会导致对人惧怕太多，对环境惧怕太多。就如同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正是缺少的敬畏耶和华，所以导致他们里面充满的是对人和环境的惧怕。40年了，走旷野都还没悟出这个道，神干脆就让他们死在旷野，朽木不可雕也。所以我们一定要敬畏神。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我们缺乏对神的敬畏，缺乏对神的敬畏，就会使你对人事物环境充满惧怕，而这种惧怕会导致你失去判断力，使你成为糊涂蛋，心被猪油所蒙。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评价就是这被猪油蒙了心的百姓。我们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也思想你自己，放眼看教会有多少的信徒也是如此的光，他们唯独不怕的就是神，他们对啥都惧怕，怕失去工作，怕失去房子，怕生老病死，怕有疾病，怕孩子不听话，怕老了没人养，怕这个怕那个，怕信仰受逼迫，唯独不惧怕神。这就是猪油所蒙的心的百姓。所以你不要说人以色列百姓多么怎么地，很多神的儿女到现在都不如他。所以说神的话也写在这里，就是让你做前车之鉴，思想自己，以史为鉴，可以使我们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们一定要以色列百姓为前车之鉴，以扫罗为前车之鉴，神的仆人更当以扫罗为前车之鉴。他们之所以失败，都是一个同样的问题，唯独对神的惧怕，就是惧怕人事物环境。我们再来看摩西的得胜和以色列的失败，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出埃及记20章18节到21节，出埃及记20章18节到21节，出埃及记20章18节到21节，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了。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要不致犯罪。你看这个百姓看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开始发颤，也不看看是谁造成这些，只是因为耶和华降临了，因为神降临的带来的环境的一个改变，他们就惧怕。所以他们惧怕环境，他们就不怕神。那不想想，这不是魔鬼，这不是坏人，这是神呢，这是拯救你们的神来了，你怕个啥劲？你单单的你就是不惧怕神，你就是惧怕环境。所以对摩西就开始说，求你和我们说话，就是神就别叫他来了，我们害怕，你跟我们说话就行了，我不要和让神跟我说话，恐怕我们死亡。对神都是一个屈己，神救了想杀他们，不救他们就是了。既然拯救了他们，为什么要杀他们呢？所以这个心态都是扭曲，糊涂。为何糊涂？惧怕神的糊涂。多么美好的一个机会，神要来与他们相见了，他们居然说，哎呦，千万别来了，我们受不了了。 这是雷声脚声太大了，让摩西跟我们说话就行。这以色列百姓简直就是不可理喻啊！你怎么说？摩西一眼看出他们的毛病，说：“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又是老毛病又犯，不要惧怕，这是神降临，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不是要杀你，你害怕个啥？是叫你们时常敬畏他的，不是让你犯罪。”是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是犯罪，说明了敬畏耶和华能够保守你不犯罪。一旦你不敬畏耶和华，你就会犯罪。摩西对百姓说了，说那么清楚，百姓他听没听？没有。于是百姓远远的站，任你怎么说，反正我们不靠近，我们不见神，我们站得远远的，说的再好听，我们也不去。心里糊涂的百姓被猪油所蒙了心。多么好的一次机会居然错过了，就这样使自己与神的同在擦肩而过。而摩西的选择就不一样，摩西是选择挨近神所在的幽暗，摩西的选择是不惧怕这些环境，单惧怕神。所以摩西这样说，不要惧怕神，是因为敬畏神和惧怕神是不同的。那些惧怕神的是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些需要隐藏的东西，就像亚当一旦犯罪，立刻就从神的同在里躲藏了，隐藏了，他不敢见神。以色列百姓之所以不敢见神也是这个原因，他们都有心里各怀鬼胎，都有心里想要 隐藏的罪，他们不敢见神。而亚当之前他是每一天都在伊甸园和神亲密相交的，说像朋友一样说话聊天，相谈甚欢。但是当亚当偷吃禁果以后，神一找他，他就说，他就藏起来了。为什么？因为罪进入他的里。对，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他所惧怕的是远离神的同在，脱离神的同在。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所惧怕的只有一点，就是从神的同在里出来，从神的同在里被分离出来，因为他所渴望的就是住在神的同在，就像摩西他所渴望的就是我要靠近神的同在里，哪怕神的同在是在幽暗里，是在雷轰电闪雷鸣中，我也要靠近神的同在里。而以色列百姓却远远的站，他们选择远离神的同在，因为他们不是敬畏神。他们是单纯的惧怕神，所以敬畏神和惧怕神是有区别。所以你看那个20节，摩西就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所以他们这种惧怕也是一种病态的惧怕。神要求我们来敬畏他，不是像以色列百姓这种对他的惧怕。那么你对神的敬畏会导致你被神会吸引，快跑跟随主，你会速速的靠近神，不惜付上任何代价，你也要追求神的同在。就像大卫说，我一生只求一件事，我一生都在寻求，我老子还在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同在里。所以神说大卫就是合我心意的，说明大卫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他所渴望的就是神。而不敬畏神的人，他所要的是要远离神，如以色列百姓远远的站。远远这两个字就是非常鲜明的对比，一个画面摩西靠近神所在的幽暗，另一个画面以色列远远的躲在一边瑟瑟发抖。所以你是摩西还是以色列，你是摩西还是会众，这就是你自己要选择。所以圣经记载在这里就是要提醒你要选择什么。试想摩西曾经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一路走出埃及，分开红海，一路旷野云柱火柱，眼里白天云柱，夜里火柱，都代表着神的同在。40年了， 神用玛拿供应他。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神迹奇事，神开磐石为他们出水，神差派大雁过来让他们吃饱喝，一次一次的击退敌人，让他们以少胜多。然而他们自己却不想靠近神，神的同在真的来到了他们居然远远的站立，说明了什么问题？他们向神要的就只是迦南地和神的祝福，他们要的就是吃饼得饱，他们要的只是神的祝福，而不是神的自己。所以神的同在，神的自己来了，他们远远的站立，哎，不要摩西，我们不要神的同在，我们要你个代表神说话就行，给我一个中介人就行，我们和背后老板不说话，我们不愿意和他有往来，就摩西你跟我们做中介人就行。对，他们把神当什么？跟神都不建立关系，只是利用神。而摩西要的就只有神的同在。你看《申命记》2:7，我只找这一个经文让你看一下啊，就是一个冰山一角。要找这经文就很多，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经赐福于你，说明以色列百姓已经得到了祝福。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所以神在这旷野40年，纵然他们屡次试探神得罪主，神还是没有灭了他们，还是保守他们，玛拿供应，鞋子也没有穿烂，衣服也没有穿坏，不断的得到神的供养，一无所缺，成长起来。结果这以色列的百姓反而不要神，只要神的祝福，神的同在来了，他们竟然这个态度，多么寒心。而摩西呢，他要的就只有神，他并没有考虑神的祝福，祝福并不是他的首选，神的同在才是他的首选。摩西永远选择的是祝福者，而不是祝福。这也是神给我们一个榜样，让我们学习。你要选择的也是，永远选择祝福者，赐祝福的神，而不是选择神的福。不要做吃饼得饱的以色列百姓。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3:9到第十，到23节，9-23节。看摩西之所以被称为在地上极其谦和，极其谦和就最谦和的人，神跟他关系那么好是有原因，神如此喜悦他是有原因。那摩西选择什么？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来。他表现的是挺好，可是心却不敬畏神。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你看，到新约了，我们谁能达到这个境界？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为何单独记这一句话？你不觉得神想告诉你啥吗？神意思是你要选择做约书亚，不要做以色列贵族。别看他们在个人在自己门口帐篷下拜，神并不理会他，但约书亚神行。后来约书亚就传承了摩西，摩西两个儿子都神都没有让他们传承，神只选择了约书亚。为啥呢？这句话就决定，因为约书亚从来不离开会幕，他不离开神的同在，哈利路亚，就决定了他的未来。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去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听好了，这下面关键来了，这就从此管中窥豹，你能看出摩西这个人怎么样，他的心态是如何，为何神选中他？因为他和人确实不一样。你看他怎么想，他说：主啊，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 好在你眼前不能，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我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出去。你看，摩西看重的就是神的同在。神呐、啊，你要不和我们同在，没有你的同在，要这些祝福也没用，迦南地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些祝福都比不上神你的同在。迦南地预表祝福，但摩西说，如果你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这里领上去，我们就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得到你的同在才行。你的祝福远远不如神你的自己，所以摩西他选择的是神的自己，他没有选择神的祝福。他还说，人在何时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你看这句话说出了本质、啊、所以我们信主的和不信主到底有啥区别，就是神的同在。我们有神的同在，他们没有啊，我们与神同行，他们没有。摩西说出了人在何事上，就怎么来分辨神的百姓是在神眼前蒙恩的，就是神的同在。所以你就算得到神的祝福，都不能代表说你在神面前有多大的恩典，有多么蒙恩。只有你得到神的同在，这才是最大的恩典。所以摩西就是这样看问题，难怪神选中他。所以你看，伟人看问题就是和这些会众不一样。我们要效法伟人，学习我们属灵伟人的这些心态，调整我们的格局。啊，如果你想成为属灵伟人，那就与伟人同行，思想伟人所的思想，说伟人说的话，看看摩西人家说的啥话，什么心态。那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恩，并且我按我的名，按你的名认识。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你看人摩西这个态度，就是要对属灵的事物那就是永远饥渴，我一抓再抓，我永不满足。那这要照我们说见好就收吧，这还求啥。摩西说，不行，继续求，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这个是求的就很大了，你在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谁敢这样去？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那个时候谁敢见神必死无疑。摩西说，我就要见神。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那神还真答应他，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摩西知道这事，但他还求我就要见你的面啊。有的人会说，你蹬鼻子上脸呢，那属灵的事就必须得蹬鼻子上脸啊！你越饥渴，神就越喜欢你啊！你越是适可而止了，浅尝辄止了，神就越厌恶你。就像以扫是神所厌恶的、恨恶的，不是厌恶，是恨恶。因为以扫恨铁不成钢的，居然把长子的名分用一碗红豆汤就换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对，神恨恶以扫。而雅各虽然诸多毛病嘛，但是他有一点好，就是抓属灵的事，我一抓，给100不够要10000，10000不够再要100万。所以这个我说的是属灵的财富啊，不是人币啊，听懂了？就是说对属灵的事情，只要你像摩西、像雅各疯狂的抓，饥渴，永远饥渴，神就喜欢你，神就说你就可以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所以你看，摩西求了那个又求这个，求了这个又求那个。你看见神厌烦了没有？神说，我这也求应允。所以后面你看，这么大的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没有人敢这样求。摩西求了，结果神还应允了。这个神迹记录在圣经里，耶和华在云中就降临。后来神就降临，果然摩西被神藏在磐石穴里，见了神的荣耀，居然没死，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独一份啊，这个摩西啊，他这个心态神就非常喜悦啊。所以说啊，他对神的敬畏取代了对人的惧怕，对死亡的惧怕，对人事物环境的惧怕。所以你发现对神的敬畏啊，反而使他与神有美好的关系啊。旧约独一人就是摩西能够如此见神，没有 再没有了，新约研究找不到，那就除了耶稣嘛，因为摩西预表耶稣，所以这个摩西的心态、思想、格局、眼光各个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哈利路亚。出埃及记34:5，第五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6-10节，然后这就显示了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个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0代。你看，神就在摩西面前宣告他的名，摩西一个人把神的属性启示出来了，这个简直是最伟大的真理。就是摩西的这种对神的敬畏，神就释放了关于神的名的奥秘。这个奥秘大不大？这个启示大不大？觉得这是旧约最高的启示，把耶和华的名说的那么清楚，神是怎样一位神，是怜悯，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的神，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导致我们今天祷告我们才敢如此放胆，因为摩西把神的属性启示出来，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把神的圣洁也启示出来，必追讨他的罪债，自负其子直到34代，把神的审判属性也启示出来，简直太宝贵了，这个真理。所以摩西的冒死进谏神悦纳，因为他敬畏神，神不会向他发怒，神发怒就是发怒给那些不敬畏神，神对摩西呢就是心存怜悯，像对儿子一样，求啥都同意。阿里路亚。所以导致我们今天才对神认识这么清楚，你要没有这个启示怎么办？谁敢靠近神？下面说，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后面11-15，那这个经文呢，就是非常美好。当你看懂了，你就知道这些经文真的非常美好，是在遍地万国中所必行。在你思维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11-15，这是非常畏惧的事，没有人见神还能活着。看这个摩西又开始向神求了，并且因着这次神又给他赐福了好多。我今天所吩咐你要谨守，然后神开始给应许，我要在你面前撵出亚玛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斯、西北人、耶波斯人等等。神开始说，我要为你征战，把这些仇敌都扫平。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等等，不可敬拜别人，把那个律法也启示出来了，总之就是荣上加荣，利上加利，非常美好，都因为摩西对神的敬畏。后面来了一大串祝福，简直就是一石十鸟，哈利路亚！这个神的祝福开始打开闸门了，清红了，倾泻而下，后面都是神给他的应许，连带着以色列百姓一同沾光。所以以色列百姓是占谁的光？所以伟大的神的仆人能够给百姓带来祝福。好，后面我们就不读了啊，你有时间自己看。这个旧约是很有意思，你不要有的人没有看懂，所以说你觉得旧约太枯燥，不，一点也枯燥。旧约这些每个故事背后都有非常多的这个属灵的深意，你要感同身受。当你读旧约的时候，我盼望你思想里有画面，因为神创造你有这个想象。当你有想象、有画面的时候，圣灵容易介入，能够让你读的是非常的有意思，而且能够刻画在你的心板上，与旧约的人物一同经历。你可以思想，你就是摩西，你所经历这一切，哈利路亚。因为旧约也是给你写的，不要认为这跟你无关系，跟你非常有关系。 好，再给大家一个经文，让我们更加认识什么能够是救我们脱离对人的惧怕。我们来看烈火三勇士的见证，但以理书三章十八节。旧约这些见证非常多，见证是非常有能力，烈火三勇士的见证。整个但以理书三章啊，我们都需要读，但我们现在只看十八节。读过旧约的你是知道的，这个烈火三勇士发生的背景，那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那天尼布甲尼撒造了个金像，让所有人都跪拜，结果这三个朋友死活不跪，所有人都跪拜的时候他们就不跪，后来他们就被王呵斥说你们为什么不跪，结果他们就说我们来看，对，十二节到十三节。现在有几个像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的管理巴比伦使物的沙德拉、米沙、亚摩、提哥，这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也是烈火三勇士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见证的主角。他们说什么呢？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啊，这是这些人控告说这个他这三个朋友不侍奉你的神，就是不拜这个金像，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冲冲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然后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十四节到十八节。前面我就不讲了，前面你都知道这个背景。你们讲尼撒问他们说，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再听见这些声音的时候，如果再不俯伏敬拜我所立的像，若俯伏敬拜我所立的像，我却还可以，就是可以饶你的命。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脱离我的手呢？你思想，如果你是丹尼的三个朋友，面临着火窑啊，这个不是烧人的，是烧砖的，把你扔进去，你都给你烧成炭的，能烧成玻璃，那温度得几千度，你靠近就能把你头发烧着。想想这个画面啊，这可不是平常你做饭被火烧了一下手，这是把你烧化烧成渣，把渣都烧成玻璃。所以不要轻描淡写的，所以我说你要思想这个画面，你怎么选的？你怎么选的？所以说，但是烈火三勇士怎么选的？他说他们对王说，不是对一般的人说。有的人见了王就腿都发抖了，何况这个时候王已经义愤填，已经是六亲不认了，已经大怒啊，准备杀人了。结果这个但以理三勇士还是这么的勇敢的，为何他们如此勇敢？你看他们对王说话的态度，尼布甲尼撒，你看现在我也不叫你王，本身就是你应该看懂，他在神眼中也是如蛆如虫的世人，我根本不怕你把我能怎么样，你最多把我扔到火窑里，烧灭我的肉体没关系，我惧怕的只有神，因为神把我的灵魂、肉体都能灭在地狱里。所以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我懒得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即便如此，意思是你就算把我们扔到火窑里又当如何，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够把我们从火窑里拯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下面一句就更伟大，急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仍然还是绝不侍奉你的神。绝不的意思，我们绝对没有不会妥协，我们不会给你机会啊，我们不会，一点也不会妥协，我们还是不会拜你的像，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就算我们死了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惧怕的就是神，神能把我们的肉体灵魂都灭在地狱里，我们就算死了也是肉体消灭，我们的灵魂却得救，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所以他们看得非常分明，他们还说了急或不然，就算神不拯救我们，我们也不会埋怨神，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去与主相见，我们终于得到一个殉道者的机会。他们什么事看得很清楚，所以说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他们首先他们思想是正确，他们看问题看得很清楚，不像这些人。当时跪拜的犹太人会非常多，告诉你。唯独这三人没有跪拜。因何没有跪拜？因为他们敬畏神胜过了对人的惧怕。所以我们一定要永远记住这句话，几乎不然。十七到十八节，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 能把我们从监狱中拯救出来，能把我们从十面楚歌四面埋伏的环境中拯救出来。即或神不拯救我们，我们也不埋怨神，哈利路亚，我们也不绝不侍奉你的神，我们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死就死吧，哈利路亚。为何有这样的心态？因为对神的敬畏取代了对人的惧怕，对神的敬畏取代了对人事物环境的惧怕。所以烈火三勇士得胜秘诀就在这里，哈利路亚。这个时代是要兴起烈火三勇士的时代，倘若你没有烈火三勇士的这种心态，你很难站立。教会的逼迫是一波一波的，有的人对教会的逼迫充满了惧怕，对这些想要逼迫教会的人，他们充满了惧怕，他们已经失败了。所以你需要听到这个信息，要看到从旧约到新约，神积攒了那么多的勇士，胜过了惧怕，对人的惧怕，他们都可以审判你，如果你失败了。所以说他们得胜的秘诀现在分享给你，他们的见证也要成为你的见证。不要说你做不到，不要说神可以理解你，神绝不姑息罪恶。倘若你因为惧怕卖主卖友，那么你的罪永远得不到涂抹，因为这是最大的罪。所以说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犯这个罪。别的罪还好说，这个罪就是神的高压线，不可以触动。神对卖主卖友的事情是最为恨恶啊，神会彻底否认你。对，你不要说我害怕，谁让你惧怕的呢？谁让你惧怕人呢？谁说你为何惧怕这如蛆如虫的世人呢？谁让你惧怕的只有把你灵魂和肉体都灭绝在地狱里的神，独一位。有了对神的敬畏和惧怕，神圣惧怕，神圣敬畏，那么你就不会对人惧怕。所以这个烈火三勇士经历了这些。哈利路亚，果然神后来拯救了。但就算神没有拯救他，他们也不会埋怨神，他们已经达到了这个境界，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境界。我因着他们这个见证，神赐下了一个属灵的大复兴，所有人都要将荣耀归给神。谁敢不敬畏耶和华，就要把他的家捣毁如粪堆。尼布甲尼撒自己定的命令，连自己都跪拜神。尼布甲尼撒从那一天开始敬畏耶和华。哈利路亚，一个六亲不认的、非常骄傲蛮横的、霸道的独裁者尼布甲尼撒，居然能够被烈火三勇士彻底折服，对神充满敬畏，这就是见证的力。哈利路亚，这个时代也需要烈火三勇士的兴起。因着你敬畏神，外邦人的王也要跪拜敬畏神，敬畏你所敬畏的神。哈利路亚，后面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那简直就是神迹，神的荣耀就被释放下来。所以这个对神的敬畏能够带来神的荣耀的释放，带来属灵的大复兴。对，我们唯独要敬畏神。关于这个经文，我们看一下后面，十九节到二后面继续拉到底，十九节到后面，十九节到后面，好，十九节拉过来，往上拉，十九节。二十一节，你看他们就被扔进去了。二十二节，往上拉，快一点。二十四节就显示了，耶稣出现了，他看见有四个人，那就是第四个的相貌好像人。二十六节，到后面。好，二十六节，尼布甲尼撒开始改变口吻，说：“至高神的仆人。”你看，至高神的仆人可以上到这里了。然后总督钦差巡抚一同聚集观看这三个人，看他们的见证，见火无力伤他，无力伤他，这个词用的非常巧妙，无力伤他，也意思是如果你敬畏神，环境再可怕也无力伤你。 牢狱无法关注关锁住福音，逼迫无法消灭教会，火无力烧他，头发也没有烧焦，衣服都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连气儿味都没有。人来好有个气味吧，没有。这就是敬畏神带来的好。你跟亚伊萨说，沙德拉密沙亚伯迪哥的神啊，他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你看这个六亲不认的王开始说话，哎呀，你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呀，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就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谁敢诽谤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神的，必被凌迟千刀万剐而死。你看这，你说谁敢不尊重神，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所以属灵的复兴就临到，这些不信的官员，连王到下面的总督、各省的省长等等，全部都亲眼见证了我们的神的伟大。因着烈火三勇士的敬畏神，不是神的荣耀不能释放，因为神找到敬畏神的人，不是神不能一日之间复兴教会，因为没有敬畏神的器皿。你看这一日之间属灵大复兴，谁敢不敬畏神？谁敢诽谤神？谁敢不敬畏神？你看，必被凌迟，千刀万剐而死，房屋要成为粪堆。这不是一般人说的话，这是一个外邦人说的。外邦的王本身就要凌迟处死神的百姓、神的仆人，结果现在要凌迟处死这些，谁敢诽谤这位神？这是马上一个天上地下的一个大转变，360度大转弯，什么都带来，敬畏耶和华的，哈利路亚。所以敬畏耶和华带来属灵的大复兴。你想想这个时代，我们多么需要敬畏耶和华的器皿清洁，他们不怕王怒，他们只想要的就是神的同在。他们不惜性命，他们就想带来见证，来荣耀神的，释放神的荣耀。所以愿神来兴起啊，烈火三勇士，不要惧怕。所以如果你惧怕了，你应该好好思想思想烈火三勇士，好好思想但以理，人家宁可违反王命，也要被扔在狮子坑里。那不是是监狱，那是狮子坑。你监狱赖好是个人啊，和人住在一起，哪怕有恶人，也没有恶到像狮子一样。但是，但愿你知道自己只要祷告，即将面临的就是被扔到狮子坑，饿了好几天的狮子，要把它骨头都嚼碎。作为人，你怕不？但愿你不怕。为何呢？因为他惧怕的是神。我惧怕我没有祷告，我远离了神的同在，我命不要紧，但是我不能没有神的同在。你看他惧怕的是这个，所以神就使他胜过所有的惧怕，对狮子的惧怕没有，单单对神的这种神圣敬畏。哈利路亚。所以丹尼带来了那个时代的复兴。这三个朋友也是跟丹尼耳濡目染，受丹尼的影响。所以你和什么人就会变成什么人，与属灵巨人同行，你就会成为属灵的巨人。铁磨铁磨出刃来，这圣经说。所以交友一定要慎重，不要交这些损友，别让你属灵上软弱的离他远远，和那属灵刚强做朋友，你也会变得刚强。哈利路亚。所以圣经说，滥交是半坏事情，千万不要交错了朋友。所以神州如今的光景也是，我们特别需要求主兴起弹和烈火三勇士，我们要兴起这个敬畏耶和华的气，取代对人的惧怕，取代对人事物环境的惧怕，使我们能够荣耀神，凡事以主居首位， 那么神的复兴就会临到。哈利路亚。华人教会也是这样，越逼迫越复兴，因为逼迫造就了那些敬畏耶和华的器皿。逼迫使教会愈加的兴盛。哈利路亚。因为我们不被眼前的环境所吓到，更不被眼前的环境所气馁，因为我们知道逼迫带来复兴。我们只要祷告主兴起更多的敬畏耶和华的器皿，兴起但以理，兴起烈火三勇士，兴起这些敬畏神的器皿，就能带来神州的复兴。哈利路亚。我们也为那些被逼迫的神的仆人使女、神的儿女来代祷。哈利路亚。好，我们现在来领圣餐。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也来为神州来祷告。哈利路亚。为家人预备好你的这个葡萄酒、圣餐饼、圣餐杯。让我们来领圣餐。哎，家人来祷告。如果你有惧怕，向神来悔改；对人、对神、事物、环境的惧怕，向神来悔改；当你敬畏神，你向神来悔改。家人向神悔改，你还有什么惧怕？唯独缺乏的对神的惧怕，对神的敬畏，那就是罪了。让我们胜过魔鬼的网。所以家人来思念耶稣，他在地上，他为我们受了那么多的苦，他明知道自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尽羞辱，他明知道自己要被众亲友背叛远离，他明知道自己要带头戴荆棘冠冕，要被蝎子鞭所打，他明知道自己要在十字架上忍受那么长时间，他明知道从他降到人世间为第一刻他就知道自己的使命，但他没有惧怕， 而毅然决然的选择上了十字架，受尽了百般的羞辱折磨，为了拯救我们，为了完成天父的旨意。他说，父，我来了就是要遵行你的旨意。他胜过了对人事物环境的惧怕。然后我们今天接着领受圣餐，我们来分享耶稣的生命，耶稣的敬畏耶和华。他说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他以敬畏耶和华的灵为乐。哈利路亚，让我们来领受主耶稣他的生命。可以家人在这个时刻来回答，今天晚上神要释放你脱离恐惧，脱离对人事物环境的恐惧。脱离对执政掌权者的恐惧。让大义里的灵，烈火三样式的灵来充满我们，主啊，敬畏耶和华的灵来充满我们。哈利路亚。主啊，叫我们脱离对人的惧怕，每家人向神来悔改来认罪。帮助我们，主，让我们思念耶稣。主啊，赦免我们一切小心疑惑的罪，赦免我们一切对人的惧怕，对人数环境的惧怕，导致我们怨天尤人，导致我们对人对神苦读埋怨，导致我们小心不信，导致我们做了错误的选择。求你赦免我们，今天我们呼求你的怜悯，你的饶恕，赦免我们，我们愿意悔改。主要我们现在就来纪念你，借着圣餐，我们要打破对人的惧怕，对人事物环境的惧怕。现在拿起你手中的圣餐饼，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谢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要是的，这是你的身体，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为我们在地上经历了33年。你身体为我们经历了33年的折磨、劳苦、鞭伤、刑罚、流血、羞辱，唾沫吐在你的脸上，头戴荆棘冠冕，蝎子鞭打在你的身体，体无完肤，这都是你为了我们受的苦。但你毅然决然的选择上了十字架，你没有选择逃跑。你胜过了惧怕，只因你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里来纪念你。当我们领受你身体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将这对敬畏耶和华为乐的灵，以敬畏耶和华为乐的生活模式，以敬畏耶和华为乐的心态，敬畏耶和华为乐的生命分赐于我们，接着你的身体分赐于我们。每家人奉耶稣名来领受耶稣的身体。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用宝血所立的心愿，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每家人现在来领受耶稣的宝血，这是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耶稣的宝血回答仇敌的控告。每位家人来领受耶稣的宝血。每家人来举手，来领受神的祝福。主，我们奉耶稣名领受了你的身体，领受了你的宝血。我们就是主的人，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我们不惧怕呢能杀身体不能灭灵魂的如蛆如虫的世人，我们惧怕的只有那将身体灵魂都灭在地狱永生的造物主全能者。哈利路亚，阿爸父，我唯独敬畏的是你。感谢耶稣的生命在这个时刻与我们分享。主啊，你复活的生命，你敬畏耶和华的生命，你祷告的生命，你在肉身吃骨为心智的兵器，以敬畏耶和华为乐的生命，在这个时刻充满我们，分享与我们，如同葡萄枝连于葡萄树。我们现在就领受葡萄树所供养的枝叶，说我们的生命要健壮起来，说我们胜过对人的惧怕，对人事物环境的惧怕。奉主耶稣的名，我们说我们只敬畏耶和华，我们弃绝对人对人事物环境的惧怕，拯救我们脱离对人惧怕的网络，为我们造一颗心心，在这个时刻借着圣餐，借着我们连于葡萄树的生命，借着我们连于基督的生命。阿爸父，赐给我们勇士的灵，赐给我们感动但以理的灵，感动烈火三勇士的灵，感动约瑟的灵，感动摩西的灵，感动大卫的灵，来感动我们圣经中所记载的古圣先贤的灵，来感动我们。哦，神啊，帮助我们，给我们另造一个心智，加勒约书亚的心智赐给我们，使我们不惧怕人，使我们有另立的心智，专心的跟随你，活在地上就是以遵行神的旨意为乐，活在地上就是以敬畏耶和华的灵为乐。奉主耶稣的名，阿爸父，赐给我们敬畏耶和华的灵。哈利路亚。阿爸父，我们需要，我们需要敬畏耶和华的灵，来胜过恐惧，让我们的心中没有别的空间，只有敬畏耶和华的灵。我们心中没有空间留给对人事物环境的恐惧，我们的心中只有对耶和华的敬畏。哦，神啊，充满我们，用敬畏耶和华的灵充满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我们凡事以敬畏耶和华的灵为乐，凡事以主为首位，凡事尊主为大。哦，主啊，效法古圣先贤的生活，在这末世如明灯照耀，如施洗约翰。哈利路亚，阿爸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圣灵啊，充满我们，赐下复兴的灵，赐下复兴的火，赐下敬畏耶和华的灵，充满我们，阿爸父。我们不要倒闭如没有灵性的畜类，我们不要惧怕那如蛆如虫的世人，我们单单敬畏的只有耶和华。帮助我们活出荣耀的神的儿女的生活，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态，更新我们的思想，除去仇敌所有惧怕的谎言。奉主耶稣的名，一切对人事物环境的惧怕，这网罗，这谎言，这巫术，奉耶稣名，在这个时刻离开我们，离开每位领受圣餐的家人，离开每位听到的家人。奉主耶稣的名，因为我们是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我们身上有耶稣十字架的印记，我们有耶稣的印记，我们不惧怕任何的人事物环境，我们是超越的，我们是得胜的，我们不是受害者，我们是得胜的。奉主耶稣的名，我们的生命是藏在基督里，若没有父的允许，谁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哈利路亚。 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赐给我们勇士的心智，赐给我们得胜的心智，主，胜过无数，胜过惧怕，哈利路亚。主，我们也为那些在狱中受逼迫的家人，神的仆人和使女代祷，纪念他们所受的逼迫，纪念，求主在这个时刻来纪念他们，奉耶稣的名，使他们成为神荣耀的见证，带来属灵的复兴，使他们忍耐也当成功，赐给他们勇士的灵，赐给他们敬畏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即便在狱中也是凡事敬畏神，使他们在狱中如同约瑟一样得到神的恩宠，而狱中仍然兴盛平安，有美好的见证，帮助耶稣的名，也释放他们脱离囚牢，脱离撒旦的苦害，脱离撒旦差役的逼迫与毒计，奉主耶稣的名，释放他们，奉耶稣的名，释放他们，奉主耶稣的名，释放他们，奉主耶稣的名，主啊，求主来翻转，将追赶教会的法老的追兵，奉主耶稣的名，求主施行神迹，如同你向以色列百姓所施行，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儿女，拯救你的仆人使女，脱离法老追兵的追赶，帮助耶稣的名，主啊，时候到了，你要来复兴神州，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呼求你复兴神州，赐下翻转，赐下复兴，仇敌的爪牙，撒旦的差役，这些魔鬼的张牙舞爪，奉主耶稣的名，要到此为止，主啊，因为你要赐下复兴，这不是撒旦彰显他自己的时候，是神的荣耀要彰显的时刻。奉主耶稣的名，主啊，我们宣告神的荣耀，神的荣耀要充满，充满神州，神的荣耀要彰显出来。奉主耶稣的名，我们呼求神的荣耀，哈利路亚，我们宣告神的荣耀，复兴遍地，复兴神州，释放神州。哦，主啊，求你来做成这工作，时候到了，不是撒旦差役张狂的时候，主啊，时候到了，是你的荣耀要彰显的时候。奉主耶稣的名，阿爸父，不容撒旦猖狂，不容撒旦的鹰犬猖狂，时候到了，你要提升你的教会，荣耀你的教会。奉主耶稣的名，新妇要披戴整齐，迎接新郎的到来。奉主耶稣的名，主啊，荣耀你的新妇，赞美你，哈利路亚，求主来打破铜门，砍断铁栓，释放你的仆人使女，如同初代的教会为彼得祷告，神就是地都震动，复兴临到，哈利路亚，监狱也开了门，主啊，求主做初代教会所做的事，临到华人教会，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主啊，我们摇动你的手，为你的仆人和使女，为神你受逼迫的儿女，呼求你，求你行你在初代教会所行的事。因为耶和华坐着为王，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阿爸父，求你彰显你的荣耀，你国度的权柄领导全地，领导列国，领导神州的教会，哈利路亚，阿爸父，我们摇动你的手，求你来做，成就你意志中必有的事儿，复兴神州，复兴华人教会，什么都不能够拦阻，奉耶稣的名，神你要做的事儿，谁能拦阻？我们呼求你速速来，在这些年间，在神州复兴你的作为，荣耀你自己的名，哈利路亚，成就你意志中必有的事，哈利路亚，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